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基督里的生活次序。请打开圣经，翻到哥罗西书3:18-4:1，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哥罗西书3:18-4:1，我们先做个祷告开始。亲爱的天父，孩子们来到你的面前，来聆听你的训诲，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一群人，今天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你面前，来领受你的教训，领受你的话语，我们是何等的有福。因为你的话语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的话语是真理，你的话语是照亮我们前面道路的唯一的准则。主啊，让你的话语能够进入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因着你的话语而不断的成长，能够长成我们主耶稣基督那荣美的样子。就祈求你今天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将你的话语能够内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的生命因此而不同，让我们的生命因着主耶稣基督的话语可以被更新，被建造，渐渐的成为你的灵工，渐渐的能够彰显基督的荣美，渐渐的能够更成熟的为基督来做美好的见证。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各样的关系当中，这是无可否认的。我们有各样的社会关系，比如说婚姻啊，家庭啊，父母啊，子女啊，还有我们在社会上面，我们有工作的关系，我们有雇员和老板的关系啊，等等等等。我们脱离了人际的关系脱离了人际关系，我们其实是没有办法存活的。我曾经以前看过一个纪录片，讲一个监狱。这个监狱呢，它里面的装修啊，包括那个设置，还有餐饮都提供的非常的好。每个犯人都提供一个非常安静的房间，每个房间外面都有一个小院子可以让这个犯人可以放风，然后物质生活是可以得到保障的。但是这个监狱不久就被关闭了，为什么呢？因为它有一个缺点，就是犯人之间没有办法进行沟通，犯人永远是独处的，没有办法跟别人讲话。所以很多的犯人呢，虽然有很好的物质条件，但是他们最后变成了疯子，都疯了哈。所以由此可见，我们不能够脱离任何的社会关系而存活。那么怎样才有一个很好的人际关系呢？这个决定了我们的生活的质量。怎样才能有一个很好的人际关系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引出今天的讲到的主题，就是关于次序的问题。其实如果我们要有一个好的人际关系，我们要有一个好的人与人之间的一个次序被建立并且被遵守。儒家孟子曾经讲过社会上有五个伦理，这五个伦理如果能够很好的被安排好次序井然的话，那么这个社会就会比较稳定。那么这五个伦理就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妻这个中国人把兄弟排在夫妻前面然后最后还有就是朋友。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好的人际关系，其实是需要有一个好的次序的人与人之间的次序。所以我不知道你们的人际关系好不好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人际关系如果你的人际关系不好，其实是因为你跟别人之间这个位置没有摆正其实这个次序呢摆正次序也是圣经的教导，所以基督徒要非常的注意摆正次序其实是蛮重要的我给大家举一些例子比如说在创世纪里面43章里面讲到家庭的次序43章33节，约瑟使众弟兄在他面前排列坐席，都按着长幼的次序家里面也是有分长幼的次序，这样的家庭会比较井然有序。那么国家其实也是这样 需要次序。民数记第十章二十八节啊，新译本的翻译是：这是以色列人起行的时候，按着他们的队伍起行的次序，就是以色列人啊，耶和华的军队啊，这个整个的民族、整个的国家在旷野里往前前行的时候，他们是有次序的。到了新约，路加告诉我们，他的这个路加福音是一个有次序的启示。啊，路加是这样说，他说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就是路加福音一章三节哈。那么最后，我们的救恩也是有次序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三节，保罗说，但个人要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人。啊，救恩也有一个次序。最有名的就是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的四十节，讲到说凡事都要按着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好，所以我们整个的基督徒的生活其实是非常讲究次序的。当这个次序紊乱的时候，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人际关系，那么我们的人际关系就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因为我们是活在各样的关系当中的。所以你的生活有没有次序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你的人际关系是不是反映了你在某些方面整个的次序是错误的啊？我等会还会问大家哈，所以大家就拿着心里面就是藏着这样的一个带着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来今天来学习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八到四章一节这样的经文。这段经文其实是要告诉我们基督徒在日常生活当中要遵行各样神所设立的次序啊。这个其实这段经文是这个含义哈。好，首先我给大家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啊，请听神的话语。哥罗西书三章十八节到四章一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我刚才讲过了这段经文啊，中心思想是说基督徒要在日常生活当中跟从基督的榜样去遵行各样神所设立的次序。那么接下来我会分成三部分来讲这段经文哈，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三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这个我会讲次序的遵守啊，怎样遵守这个神所设立的次序。三章二十二节到四章一节呢我会用这段经文来讲次序的根基，就是遵守这个次序其实有个根基，这个根基非常的重要啊，一旦失去了根基，我们就没有办法好好的遵守次序了。那么最后这个讲章的最后一部分，我会讲对这个经文的一个回应，就是次序的救赎啊，次序的遵守、次序的根基和次序的救赎。好，首先我们来看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一节讲章的第一部分，次序的遵守。你们还记得上一次我们讲的是什么吗？上一次我们讲哥罗西书讲的是教会生活，对吧？整个哥罗西书在讲完耶稣基督是这个万物的元首之后，就进入他的主题我们要遵他而行。所以呢保罗就说了我们 一切都在耶稣基督里，一切的丰盛都在耶稣基督里，所以从耶稣基督那里我们可以得着，并且已经得着那丰盛的生命。那么这丰盛生命是怎样的呢？我们讲了两方面，第一方面是同死，第二方面是同复活。我们借着这个同死同复活的这个两段经文，我们讲了律法主义和纵欲主义，或者说世俗主义，对吧？大家还记得哈？好，那么讲完同死同复活、律法主义、世俗主义之后呢，我们就进入了讲这个基督里的教会生活。这就是我们上一次讲哥罗西书的这个讲章。大家还记得吗？这个教会生活有五个特征，对不对？要活出基督的品行，要有基督的爱心，要有基督的平安，要有基督的道理，还有要凡事奉基督的圣名。那么保罗讲完这个教会生活呢，他就要开始讲这个个人生活或者说家庭生活。如果你去看哥罗西书，你会发现有一点点突兀的地方。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哈，它前面一般来说保罗的这个书信是前后关联的，他一般比如说从前面一段到后面一段，他中间可能有一个叫所以啊、因此啊、以至于啊等等。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哥罗西书刚才我们读第三章十八节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关联词？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突兀的开头呢？我看了一下，有一些圣经的释经书上说，因为其实这一段讲到的是基督里的生活，个人生活、家庭生活，其实是不言而喻，是从这个前面的这种丰盛的生命到教会的生活来带出来的一个自然的果效。就是说如果我们有一个丰盛的生命，我们有一个与基督同死同复活的生命的话，又有一个健康的教会生活，我们就自然会带出我们合神心意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社会生活所以基督徒不能够只过一个宗教生活，却没有在自己的个人或者家庭以至于社会生活上面有见证，这样的话只是一个宗教徒是一个虚伪的宗教徒我相信这样的人可能不见得是真的得救的，所以你要好好反省一下自己，有没有真的能够在自己的个人生活、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当中能够彰显出那个基督的生命来。好，那么这一段经文呢讲的就是基督徒的家庭生活、社会生活。这段经文又被称为叫家庭讲章家庭规章，对不起家庭规章。什么叫家庭规章呢？你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的结构。这段经文一共讲了六种人，对不对？六种角色。哪六种角色呢？妻子、丈夫、儿女父亲，父亲也可以包括母亲父母妻子、丈夫、儿女、父母。然后第二十二节是仆人，对吧？然后四章一节讲的是什么？主人有六个角色。有人就分析过说，其实在古代希腊的时候希腊社会里面讲到家庭生活的时候就会讲到这六种角色。那么你会说怎么还有仆人、主人呢？因为当时的家族都比较大，所以呢一般来说就会里面有主人和仆人的关系讲到的家庭生活。这是也被称为亚里士多德的三分法。婚姻关系、亲子关系还有主仆的关系。那么这三个关系其实就是指向一个人的主要的生活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可以看到，其实保罗不只是特指这些关系，而是指说通过这些关系，保罗想说的是基督的生命是反映在我们方方面面的生活当中，反映在我们方方面面的人际关系当中的。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那么这些关系当中这个次序应该如何来遵守首先保罗讲到的是妻子的次序保罗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是相宜的妻子的次序是什么？妻子的次序就是顺服丈夫。在这里我稍微要提一下这个顺服这个词。 顺服这个词在希腊语里面叫 hypotasso 啊 ，hypo 就是在某某人之下 ，tasso 就是啊设立次序的意思。所以妻子顺服丈夫，按照这个原文的这个词的含义，顺服这个词含义就是在丈夫之下摆正自己的次序啊，这样就会我觉得就会比较好理解哈。所以妻子怎么去顺服丈夫呢？在丈夫的权柄底下摆正自己的次序，这就叫做顺服了哈。那么这样的顺服在主里面是相宜的啊。这句话是两个含义哈。第一个就是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说啊，这是真正信主的一个表现啊，相宜的。另外其实也是对我们的一个呼召，如果我们没有活出来的话啊，你要知道这个顺服是一件相宜的事情。好，请大家注意，在整个的这个家庭规章当中啊，整段经文当中你会发现谁先被提及啊？妻子被提及。那你说丈夫不是头吗？应该是丈夫被提及。但是请大家注意哈，这段经文主要讲的是次序，对不对啊？这个次序的关键就是顺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先提及妻子的原因。好，那么提完妻子以后，丈夫是不是也有顺服呢？是的，丈夫的顺服是顺服主，顺服主的丈夫就会产生啊对妻子的爱。我们来看第十九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这里爱是什么意思呢？啊，我们往往想到妻子是丈夫的身体，丈夫是妻子的头，对不对？啊，有的时候，夫妻两个人，基督徒夫妻，有时候吵架的时候，妻子经常会说：“你不是头吗？”呵呵。然后呢，丈夫有的时候跟妻子不顺服，说：“哎，我是头啊！”啊，但是你会发现在这里，保罗把丈夫的角色形容为是怎样的一个角色呢？他说他这里并没有讲出他是头，而是说你要爱自己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啊。丈夫不仅是给妻子做头的，而是做一个爱妻子的头，这才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解释哈。所以丈夫不可以啊不按次序滥用神所赐的做头的权柄啊，苦待妻子。什么叫苦待妻子呢？啊，在原文当中，苦待就是让妻子觉得心里苦啊。所以这个意思就是，丈夫不仅要在物质上，也要在心理上面，乃至于全人上面，要爱自己的妻子。就是你甚至不能够让自己的妻子心里发苦。如果你让妻子得了抑郁症，这是你的责任啊，完全不是妻子的责任。好，所以我们从这两节经文看到，保罗说妻子的角色是什么，妻子的次序是什么，顺服。丈夫的次序是什么，爱。哎，你会说那为什么不提其他的呢？我们知道丈夫和妻子在生命地位上都是一样的，都是平等的，对不对？人与人都是平等的，为什么在这里要提到妻子要顺服，丈夫要爱呢？啊，其实很简单一个道理，在这里保罗要强调的是一个婚姻的次序问题。这不是说夫妻两个人彼此不要相爱啊，丈夫不要，只有丈夫爱妻子，妻子不用爱丈夫。也不是说妻子顺服丈夫，丈夫就永远不要听妻子的哈。丈夫有时候也要听取妻子的意见。但是保罗在这里强调的是整个婚姻的次序啊。好，那知道了这个丈夫和妻子的次序以后呢，还不够啊。这个婚姻的次序会延伸到整个家庭的次序。接下来保罗要说儿女跟父母的关系。第二十节，保罗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啊。好，儿女的次序是什么？儿女是要听从啊，听从。我们今天看到很多的父母教育儿女的方法，不是让他们听从，而是让他们有能力，对吧？参加各式各样的补习班啊，啊，有思维能力，有行为能力，有阅历啊，参加各式各样的活动。哎呀，这个孩子，你看这个孩子多能说，多能，身体多棒，运动多好，能弹钢琴，能拉小提琴，什么都能干。哎呀，这个就是好了。但是你看圣经是怎么教导的？圣经说，儿女最主要的不是这些，而是听从啊。听从这个词其实比顺服还要 那个更直接，因为顺服可能还是心里面，或者说就是说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顺服吧。但听从的话，基本上就是听从命令嘛，啊，父母说什么你就做什么，对不对？啊，一点回旋余地都没有。是的，这就是儿女最最重要的一个品质哈。所以保罗说，这是主所喜悦的啊。我们记得十诫第五诫是讲的是什么啊？我们当孝敬父母，对不对？啊，孝敬这个词原文当中是荣耀父母啊，使父母得到荣耀。所以我们把这两节经文拼在一起，其实荣耀父母的最好的方法其实是听从父母啊，听从父母就是荣耀父母。好，那么小孩子从小摆正听从父母的次序，这个小孩将来长大以后才能够摆正人际关系中的各样的次序。这就是在中国的文化当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就是孔子提倡孝道啊，儒家提倡孝道也是类似的道理哈。所以儿女的最重要的品质其实不是他的思维有多活跃，能力有多那个强，而是说他有没有一个听从父母的心。如果他有的话，他将来就会成为一个谦卑顺服的人啊，就能够在长大以后发展出很好的人际关系来。那么在整个的亲子关系当中，父母又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我们来看第三章二十一节。保罗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啊。我以前曾经在讲以弗所书的时候讲过什么叫惹儿女的气啊。惹儿女的气就是你对儿女有过分的要求，尤其是在儿女悖逆的时候做出过激的行为啊。儿女悖逆的时候啊，受不了了，我要去管教他哈，你自己也变得很生气，那么这个时候就其实是惹儿女的气啊，对他们的成长是不好的。尤其是你过重的惩罚了自己的儿女以后呢，这个儿女可能是失掉了以前的这种积极性。所以做父母的要去激励儿女，有的时候要忍耐当这个儿女有悖逆的行为的时候，不要靠着自己的怒气来解决问题，而是仍然要多祷告靠着主安静的按照主的方式去教导儿女帮助儿女去建立他们的志气。我以前看过一本书叫做《青春的契机》这本书里面讲的很好，就是当儿女长到了青春期的时候，父母其实是有责任帮助他们规划人生帮他们建立志向，以至于他们长大以后能够成为一个敬虔爱主的人所以我们在这里再一次的看到了保罗其实是强调家庭中的次序儿女不是不要训练他们的思维能力，当然要因为他们将来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才父母也不是单单的只是不惹儿女的气就好。但是为什么保罗在这边单单强调这两点呢？因为保罗要讲的是一个次序的问题，儿女最最重要的一个次序就是听从父母父母最最重要的一个次序其实就是激励儿女帮助儿女成长。好，那么读完了这节经文以后，我们就知道保罗其实是在这个家庭关系当中强调这个次序其他方面也是很重要，但是次序更重要。那么这个次序是神设立的做丈夫的做父亲的都是家里的头要将这个次序设立在彰显在家庭生活当中，并且教导自己的妻子儿女要遵行。那么做妻子的做儿女的呢，就要遵守这样的一个次序这个就让我们看到今天这个时代这个家庭次序是非常败坏的，不是吗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在不幸的人当中，做丈夫很多大部分吧，可能都没有负起这个设立次序的责任，对吧？其实中国的男人受了中国那个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很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就是说男的在外面赚钱养家然后把所有的这个家里的事情都交给自己的妻子管理，然后小孩子自己也不管但是其实按照圣经做丈夫的是有必要去带领整个家庭那么做妻子的呢 在这个社会上面也是不顺服自己的丈夫啊，这个可能是受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因为在20世纪妇女解放运动起来以后呢，就特别强调那个女人啊要在这个社会上要有地位啊，可能是一种矫枉过正吧啊，因为妇女以前受到了很多的欺压啊，在罪的诠释下面，现在他们要开始反抗，但是矫枉过正呢也不好，以至于很多的妻子呢就不再顺服自己的丈夫啊，最后其实是对他们自己的生命是不好的。那么做父母的也是有类似的情况啊，做父母的没有按照神的旨意去教导孩子，而是一味的啊寻求地上的成功啊，并没有要求孩子要做一个听从啊顺命的孩子，其实这个对孩子将来长大以后啊是很不好的啊，因为他们长大以后就没有一个顺从的心，那么到了社会上面自然就产生了更复杂的人际关系的时候啊，因为没有顺从的心啊，很难跟别人打交道，慢慢的成了一个虚伪的人。那么做儿女的呢也不听从自己的丈夫啊，我以前在美国待过啊，美国小孩子是基本上不怎么听父母的哈，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不听父母的啊，很多的基督徒的家长也是非常的头痛哈。好，那么讲到这里以后，我就想请大家反省一下，你的家庭生活当中次序正确吗？啊，如果在座的有结婚的，你跟你的配偶的次序正确吗？如果你是丈夫的话，你有没有去爱你的妻子？如果你是做妻子的话，你有没有真的顺服你的丈夫呢？如果你是做儿女的啊，这里是未成年的儿女，你有没有愿意听从父母？如果你是有孩子的父母啊，你有没有真正的去不惹儿女的气，而是鼓励他们、激励他们呢？这个次序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合神心意的次序，才能带来一个合神心意的人际关系。好，那我就把这些问题给大家，然后让大家好好的去思想一下。我相信很多人会说，我的生活当中有很多次序，不是很正确啊。我相信应该有很多人是这样讲的。那么你会说，那么这个不正确的次序，我们今天知道了这些真理，是不是就够了呢？我觉得不够啊，因为当我们愿意去行的时候，往往行不出来。这个跟我们这个次序背后的根基是很有关系的。所以接下来保罗要以仆人和主人的关系的这种次序来告诉我们什么是一个次序的根基。好，我们现在开始讲第二部分，讲章的第二部分，次序的根基。你会发现这段经文从第22节到25节啊，主要讲的就是仆人。那么整个的家庭规章里面有六个角色，但这个六个角色当中，为什么哥罗西书这个仆人讲的特别多呢？特别长呢？其实是有它道理的哈。哥罗西书3:18到4:1，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其实跟以弗所书5:22到6:9是一个平行的经文。以弗所书5:6其实也谈到这个三方面，这个六个角色啊。那么哥罗西书也是如此，但是你会发现以弗所书的这个列表跟哥罗西书这里的列表其实是有一个不同的侧重点。以弗所书你会发现特别强调着重婚姻，对不对啊？如果你去看以弗所书，你会发现哇，婚姻讲了很多的经文，第5都是在讲婚姻，5:22到32都在讲婚姻，讲儿女、父母、讲主仆关系，倒是只有比较短的经文。我想这个可能跟他的背景是有关系的，因为以弗所这个教会啊，他所处的这个城市呢，世俗社会里面有淫乱成风的这个问题啊。我们知道这个在以弗所城有个亚底米神庙啊，这个里面有很多的庙祭啊。那个城市呢相对来说是生活比较糜烂啊，比较淫乱的一个地方，所以 保罗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比较强调婚姻，但是哥罗西书就不一样了啊。哥罗西书是哥罗西这个在哥罗西是教会是在腓利门家里面啊。你们记得腓利门是谁吗？我们曾经在在保罗书信里面有最后一卷书是腓利门书啊，讲的是腓利门跟他的奴隶叫阿尼西姆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对吧？所以在哥罗西书里面比较强调主仆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这封书信其实是跟腓利门书应该是一起被送回哥罗西教会的啊。当时阿尼西姆也是一起回到这个哥罗西教会，那么这个就很有可能因为阿尼西姆回到腓利门家啊，这个教会哥罗西教会可能会引起当地的一些奴隶的一个错误的盼望，因为当地奴隶会说，哇，原来阿尼西姆信了主以后成了自由人啊，那多好，那所以我也可以不用再做奴隶，我做基督徒就好了哈啊。所以在这里保罗就特别的强调仆人要顺服主人啊，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个原因吧啊。那另外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在罗马帝国啊，罗马帝国我们知道是一个奴隶制的社会，仆人的顺服其实是非常难的，因为所谓的仆人其实是奴隶，完全没有自由的人，对吧？你前面的这个妻子、丈夫、儿女、父亲啊，还有亲情在。啊，这个里面的这个次序还比较容易维护，可是这个罗马的奴隶制的社会里面，这个次序怎么维护呢？所以保罗要在这边要借着这个哥罗西书要去教导基督徒的奴隶啊，要教导他们关于次序的真理。那么在这里有人就会说了啊，是不是因为保罗赞成奴隶制度呢？其实肯定是不是的哈。我们在腓利门书里面有看到保罗有提过其实他是不赞成奴隶制度的比如说腓利门书1:16他说阿尼西姆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弟兄。所以保罗不是赞同这个奴隶制度，相反保罗是承认奴隶也有资格成为基督徒，对不对啊？我想在这里保罗不是关注政治制度或者是奴隶制度，而是说无论你是不是奴隶，在地上的身份其实不是他关注的焦点，他关注的焦点其实是另有所在。那么他关注什么呢？让我们来看22-23，保罗到底关注什么啊？22-23，保罗关注的是做仆人的次序，听从主人，并且这个听从主人的次序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道理？我们来看22-23。保罗说，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啊，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啊。这里稍微解释一下这句话比较长哈。首先是凡事听从，你们会发现保罗用了一个听从的一个词啊，跟这个小孩子听从父母一样。所以做奴隶的啊，不要，可能你是个成年人，可能你有自己的想法，但是你不要因着自己的想法，因着自己认为的对错，就不听从主人，仍然要像小孩子一样的单纯的去听从主人的教导。主人说这样做就这样做，那样做就是那样做。哇，这样看来保罗真的是希望这些基督徒的奴隶啊，有奴隶身份的基督徒能够完全的顺服的主人啊，顺服他们的主人。那么接下来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要凡事听从谁呢？你们肉身的主人。哎，你会发现很有意思，保罗在主人前面加一个肉身啊。为什么加个肉身？因为有的基督徒可能有奴隶身份的基督徒可能说，我们现在不是听从地上的主人，我们听从天上的主人。保罗说，不不不不不，我说的是地上的主人，肉身的主人。好，在这里保罗没有给他们留任何的不顺服的余地 啊，而且你会发现保罗不仅不给他们留余地，而且还告诉他们说，你这个顺服啊，不光是外表的行为，更要从心里顺服。你看保罗怎么说，保罗说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的敬畏主。所谓存心诚实，就是专一的，在心里面专一的去侍奉啊。所以你从这一节经文里面，你可以看到保罗对奴隶身份的基督徒，他的要求是很高的啊。你要一味的像小孩子一样的完全的听从，你要不是听从天上的主人，而是听从地上的主人啊，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然后你不仅要从行为上面，外在的行为上，你要从内心里面来听从哈。哇，所以这个要求非常的高。那这么高的要求啊，是怎么样才能做到呢？其实这节经文的最后三个字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大的提醒啊，这就是这段经文或者说整个基督徒的生活次序的一个关键。保罗怎么说？保罗说总要存心诚实怎么样？敬畏主。哎，这里的主请问是哪个主？是天上的主还是地上的主啊？有人说是天上的主，有人说地上的主啊，有不同的解经的解经书也有不同的解释哈。但是我认为这是天上的主。你从这一节经文你可以感觉好像像地上的主，对不对？因为前面讲到肉身的主人啊，然后不要像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的敬畏，好像是在讲肉身的主人。但是如果你仔细往下看第23节，你就明白了，这个讲的是天上的主。保罗怎么说呢？第23节我们来看哈，保罗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对吧？这个跟前面不要在眼前侍奉也想讨人喜欢的，这是平行的经文。总要存心诚实，总要从心里做。为什么呢？做给谁看呢？不像是做给主的，不是做给人的啊。所以存心诚实从心里做，做给谁呢？做给天上的主啊，做给天上的主。好，这一节经文就让我们看到了次序的根基。我们可以看到主这里讲到的主仆的关系，这个次序啊，是有一个怎样的根基呢？叫做敬畏主，对吧？敬畏天上的主。敬畏天上的主是我们在地上主仆关系的次序啊。如果你只有在你敬畏天上的主的时候，你才有可能啊敬畏地上的主人。这就让我们想起了十诫啊，整个的十诫啊的结构，你记得吗？十诫前四诫是爱神，后六诫是爱人啊。爱神是爱人的基础，与神的关系决定了与人的关系，与神和好才能与人和好，如果与神隔绝也就与人隔绝，对不对？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先与神隔绝，然后他们自己也隔绝了。所以摆正你的人际关系，先要摆正你跟神的关系啊，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们讲次序的一个关键，就是我们首先要跟神有一个正确的次序，然后才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一个正确的次序。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到的这个最最关键的一个地方。所以可以说，你今天一切人际关系中所出的问题，其实归根结底是因为你跟主的关系出了问题，是不是啊？啊，也许你会说，哇，这个好像不太容易理解哈。所以保罗接下来就讲了第24节以及25节。我们来看第24节，保罗怎么说？第24节，保罗其实讲了三个人际关系的基础，当然这个人际关系就包括主仆关系了，因为他主要在讲主仆关系哈。好，我们一点点来看第24节是怎么说的。保罗说，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耶稣。什么叫从主那里呢？有了天上的主的奖赏，我们就不会在意地上主人的奖赏了，是不是？我们是从主那里得奖赏的，从哪个主？天上的主。 如果你真的知道天上的主会奖赏你，那这个奖赏应该很大嘛，所以呢你就应该不会在意地上的主人的奖赏，对不对？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人际关系的基础的第一点，对主的认识啊。如果你想要有个好的人际关系，首先你要认识主。那为什么认识主可以带来好的人际关系呢？因为当你认识主，你就会敬畏他，爱他，然后你会遵循他的旨意来生活。一旦遵循神的旨意来生活的话，势必会带来赢得别人的好感，是不是啊？如果你是个好基督徒啊，都是遵循神旨意的，怜悯、谦卑、温柔、良善，难道别人对你没有好感吗？好，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要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这里基业指的是什么呢？在旧约当中，基业指的是迦南美地啊，在或者说属灵的含义就是永生啊，新耶路撒冷的永生。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有了永生的盼望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不太会在意今生的奖赏。所以人际关系的基础的第二点是有永生的盼望。那么为什么永生的盼望可以带给我们好的人际关系呢？因为当你有永生的盼望，你所计较的是什么？一定是那永恒的东西，对不对？你不会再计较地上的得失，所以就免去了跟人的冲突啊！你都不计较地上的得失，你还跟别人冲突吗？基本上不冲突哈。所以这是人际关系的基础的第二点。第三点，所侍奉的乃是主耶稣啊。如果你把地上的主人看作天上的主，你今天服侍地上的主，地上的主人啊，你知道这个服侍本身背后是服侍天上的主的话，主耶稣的话，那么你会怎么样服侍？你会一定会殷勤服侍，那殷勤服侍自然是得到主人的嘉奖，对不对？所以人际关系基础的第三点，以服侍主的心来服侍人，这样就能够跟你所服侍的人持续的发展一个美好的关系。当对方对你的反应不好的时候，你也不会改变，因为你在服侍主嘛，你都不会跌倒。所以呢，你会持续的服侍，不改变的服侍，哪怕对方有的偶尔对你来说可能不友善，你仍然是不断的服侍，那势必你会跟对方发展一个非常美好的人际关系。好，我总结一下，所以24节其实给我们看见的三个人际关系的基础。第一个是对主的认识以至于你可以活出主的形象，遵行主的旨意，赢得他人的好感。第二个是有永生的盼望，以至于你不再计较地上的得失，免去与人的冲突。第三个是以服侍主的心来服侍人，以至于无论对方对你的反应如何，都不会改变或跌倒从而发展出跟对方的一个稳定的美善的人际关系所以我们说圣经真的是充满智慧今天人际关系这个次序是使得我们的生活有很多很多的荆棘我们在我这个整个生活当中，日常的生活当中，很多很多的烦恼其实都是因为这个次序的问题没有摆正。那么现在圣经如何教导我们呢？圣经说你要摆正人际关系中的次序，这个次序摆正的根基就是你要首先摆正你跟神的次序这是不信主的人不能够拥有的智慧，不是吗？当保罗讲完了第24节奖赏，他势必要谈谈刑罚，因为奖赏和惩罚是对应着的一体的两面。所以保罗在第25节接下来继续讲，但这节经文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警示我们来看看第25节保罗怎么说。保罗说：“那行不义的前面谈了奖赏，但是这里要讲到报应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因为主并不偏待人，主是公平的，他不会偏待你你做得好他给你奖赏，你做得不好他给你惩罚，给你报应我在这边问大家一个问题谁是那行不义的？谁是那个行不义的人呢？在这里是不是不好好做仆人的人呢？是吧那怎么样做好好的仆人呢？ 好好的做仆人呢，完全像小孩子一样的去听从主人，从心里面不是在眼前的侍奉啊，把对方看作像主一样，天上的主一样的去服侍的人，这样的人才是行义的。不是这样做的人都是不义的。请问你们在你们工作当中是义的还是不义的？你们今天啊，在座的诸位，你们今天工作当中有没有把你们的老板当作主一样的去对待？有没有凡事像小孩子一样的去听从？有没有不只在眼前侍奉，而是从心底里面的啊去侍奉？有没有？如果你没有的话，那你就是一个不义的人啊，对不对？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示，我们在很多的人际关系当中啊，为什么会很有很多的麻烦，其实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自己不顺服，我们自己是不义的人。那不义的人与不义的人相交，那就问题就大了嘛，对不对啊？好，保罗讲完了仆人以后呢，他不会忘记还有一个主人要讲啊。最后四章一节，保罗说，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啊，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啊，仆人虽然在你的权柄底下，但是你要按照公义，神的公义来待他。为什么呢？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天上的一位主在天上。所以保罗在这一节经文终于把一切的这个整段的经文推向了最后的高潮。这个高潮就是保罗说，其实我说的是基督徒的生活次序啊，这个次序的根基就是与主的关系。你看他说，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今天基督徒要有一个美好的人际关系，这个关系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你就要有一个正确的次序。这个次序怎么建立呢？这个次序就要首先摆正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要知道我们有一位主在天上，知道我们知道我们的身边的弟兄姐妹也有一位主在天上，知道我们所做的所有的事情其实不是服侍人，乃是服侍主。当你拥有这样的一个心态的时候，你才能做好做好丈夫，做好妻子，做好父母，做好儿女，做好员工，做好老板啊。这就是这段经文的所告诉我们的真理。所以在这里我想请大家反思一下，我们的人际关系啊，前面请大家已经反思过我们的人际关系好吗啊，我们的这个人际关系当中次序正确吗？我现在请大家反思的是，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你的根基正确吗？或者你的根基稳固吗？你有没有跟神有一个非常亲密和谐的关系，和好的关系？如果你没有的话，才会反映在你各样的人际关系当中的问题所在，不是吗？所以等这次讲到结束以后，分小组讨论的时候我想请大家好好的反馈一下讨论一下，就是你的人际关系好不好，那在这个关系当中有哪些次序是不对的我相信很多人会发现，原来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的很多次序都不对，以至于我们的跟人的关系不好。那么这个次序不对呢，其实归根结底就是你跟神的关系不对了。怎么办？我们需要一位救主来帮助我们恢复我们生活当中错乱的次序，不是吗？好，那我们就讲到了今天讲章的第三部分次序的救赎。纵观圣经，我们会发现我们所信仰的这位神，他是一位很讲究次序的神你从创世纪你从那个创世纪第一章一到三第一章到第三第一章第二章，你可以看得出来，神去创造那个天地万物的时候是井然有序的，对不对？第一天做什么，第二天做什么，第三天做什么，一直到第六天，你会发现整个六天创造是慢慢的进入的高潮，高潮就是人的被造 等一切都造齐了以后，然后人才被造出来，最后神进入安息。所以我们以前在讲创世纪的这部分的时候，我们讲到神的创造是从无序到有序，从空虚到充满，对不对？所以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有次序的神，六天创造井然有序。但是当你看到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当罪来的时候，人与神的次序，或者人与人的次序就不对了，对吧？罪本身就是人与神的次序的一个颠倒或者混乱。我们看到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吃了禁果以后，他们就变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啊，他们自己其实就成了自己的神。所以他们在他们的心目当中，人跟神的这个次序就已经颠倒了，已经混乱了。那么这个混乱带来什么呢？啊，人与神的次序的混乱带来了人与人次序的混乱，对不对？你马上看到亚当跟夏娃，他们看到对方的羞耻，就马上拿着无花果树的叶子把自己遮起来啊。那么这个混乱就带来了地的混乱啊，整个的宇宙万物的混乱，地也长满了荆棘啊等等，因为地是为了人来造的。所以自从罪入了世界以后啊，次序，神所设立的次序就混乱了啊，一直延续到今天。其实这个是有历史为证的，哪怕以色列神的选民当中也有同样的事情。我们可以把镜头聚焦到一个人叫扫罗啊。你们记得扫罗曾经干过一件事情啊，神非常的不喜悦。他干什么呢？他等那个撒母耳没等到的时候，他自己献祭啊。我们知道是那个应该是撒母耳献祭，扫罗他是王，他不应该献祭。啊，但是呢，扫罗去献祭，扫罗去混乱神所设立的次序，啊，他不光私自献祭，后来当大卫，其实大卫那时候是他的仆人，当大卫杀死了哥利亚以后呢，他非但没有奖赏大卫，没有恩待大卫，他还非常妒忌大卫，逼迫大卫啊，所以这位混乱次序的王，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死在沙场上啊。在战场上被杀死。好，那么这个大卫也有没有混乱次序呢？也有啊，大卫一开始蒙神喜悦啊，但是最后终于有一天他在他的皇宫阳台上看到有一个女人在洗澡，就是拔示巴，然后就犯了奸淫，并且杀死了借刀杀人，杀死了他的丈夫乌利亚啊。所以大卫混乱了神的这个婚姻的次序，结果导致家里面的纷争，于是就产生了另外一个混乱次序的人，叫亚沙龙啊。亚沙龙混乱了什么次序呢？混乱了跟父亲的次序啊。他首先跟他的妹妹犯了奸淫，然后呢接下来又悖逆他的父亲啊，那个要杀死大卫，结果他的结局当然是非常悲惨的死去。所以我们看到罪入了世界以后，人的次序啊，其实刚才举的这个三个例子讲到的是主仆的关系，那个父子的关系啊，还有婚姻的关系，是吧？都颠倒了，都错乱了，怎么办呢？啊，神有他的拯救的方法啊。神为他的百姓预备了一位恢复次序的主，一位这样的一个救主啊。我们来看那个旧约先知书上有预言这样的一位主要产生。纳鸿书第二章二节，耶和华复兴雅各的荣华，好像以色列的荣华一样。哇，这里讲到耶和华要复兴雅各的荣华，因为这个以色列的荣耀没有了，因着各样的次序的混乱没有了，但是主要回来复兴以色列，让这个井然有序的荣耀能够产生出来。阿摩斯书九章十一节，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哦，原来神要把错乱的次序要恢复过来，在神的百姓当中。那么这个人是谁呢？以赛亚书第42章1节说，看哪，我的仆人 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所谓公理，就是正确的道理，就是正确的次序。所以有一位神的仆人，他要来，他要恢复啊神所设立的次序。那么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我所指的是谁啊，这位恢复次序的主，这个救主其实就是耶稣基督，对不对啊？我们来思想一下，耶稣基督是不是一位蛮有次序的主哈？首先我们会发现耶稣基督是一个遵守神次序的人，对不对啊？你们记得在耶稣受洗的时候啊，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三章里面，约翰施洗约翰就来拦住他，他说哎，不对啊，施洗约翰说，我当受你的洗，你怎么反来受我的洗呢？施洗约翰的潜台词就是哎，主耶稣你这个次序不太对啊，你是神我是人，怎么我给你受洗？但是你看耶稣怎么回答，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啊。耶稣的潜台词是说，没错，这个次序是对的，因为我现在道成肉身，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于是约翰就许了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他为了要恢复我们的次序，他情愿自己甘心情愿的降卑，进入一个人的次序当中，为的是要拯救我们，恢复神的次序。好，在主耶稣的事工当中，我们也确确实实看到他是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他重建这个神所设立的次序。哪里看到呢？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安息日。然后法利赛人有责备耶稣的门徒在安息日在麦田里掐麦穗，但是耶稣这个时候就告诉他们什么才是真正的安息日的次序。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八节记载到，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个人比殿更大。这什么意思？就是法利赛人把次序搞错了但是耶稣说不，这个真正的次序是有一个人比殿更大。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你若明白这个道理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了，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到底什么是重要的？其实人子比殿更大，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所以借着这句话，耶稣告诉法利赛人什么才是真正的安息日的次序，对不对？那么最后我们知道十字架就是对整个次序的救赎和恢复。说来也真的是神的智慧是非常伟大的。你们会发现十字架就是一个整个的，我可以认为说是整个的受造界最颠倒次序的地方，对不对？因为全能的神竟然被污秽的罪人钉在十字架上钉死了，圣洁公义满有全能的神竟然以世人看为软弱羞耻的方法被罪人杀死，这不是一个完全颠倒的次序吗？对不对？但是为什么我们的主要经历这个完全颠倒的次序呢？这个完全颠倒次序其实就是在代表我们今天这个罪恶的世界。主经历这个是为了恢复整个的受造界的次序啊！他在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我们颠倒次序的罪所当受的公义的刑罚啊！借着这一次彻底的颠倒的次序，受造界的次序终于被扭转回来。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好好的去思想，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去颠倒我们的次序。这个颠倒的次序不仅带给我们很多的苦，其实我们也在得罪我们的神，是不是啊？所以今天我们的主呼召我们要建立，按照圣经来建立一个真正的合神心意的次序，在我们各样的人际关系当中，在我们与父母儿女的关系中，在我们与配偶的关系中，在我们的工作的岗位上，都要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次序。那么这个次序，当这个次序对了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去彰显神的荣耀，不是吗？让我们好好的去思想这一段话我们做一个祷告结束。 亲爱的天父，人的话讲完了，就祈求你圣灵亲自的动工，在弟兄姐妹当中，能够让他们去反思他们的人际关系当中的次序是否正确。如果不正确的，就求你圣灵亲自的提醒他们，让他们来改正，让他们能够按着圣经的道理来活出一个合神心意的次序来。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们。